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好啊，今天我们世界第七届澳洲台湾影展之机啊，能够采访展映的其中的三部影片的主创。那在我们的 studio 中迎来了电影《沙莉》的导演练剑红，女主角刘品言，还有电影《爱情城市》的制作人马君慈，以及电影短片《马语》的导演蓝奕慈四位。那首先请四位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自己吧。要不从品言开始。
好，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沙莉》，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见《沙莉》。
大家好，我是 Amy， 马君慈，我是《Tales of Taipei》爱情城市的 producer， 你们好。
大家好，我是建宏，我是《沙莉》的导演跟编剧，然后也很开心第一次《沙莉》有机会能够在墨尔本首映。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奕慈，我是《马语》的编剧跟导演，这次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墨尔本，然后把这部短片介绍给这边的观众。
好的，那谢谢大家。在我们今天录制的9月9号啊，第七届澳洲台湾影展已经接近尾声了，应该是从7月份开始直到9月14号结束。那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时机呢，聊聊这些电影本身以及在澳洲引发的一些反馈啊。要不首先就从沙莉开始吧，请练导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到介绍说这是您的第一部的电影创作，能不能聊聊这部电影的创作契机以及想要传达的一些主题等等。
沙莉其实在2018年就开始筹备，那时候我开始写剧本，所以距离现在已经满六年了。那这中间会暂停一段时间，是因为刚好遇到2020年的疫情。那当时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最早的启发是看新闻，很常有那种又有人要去银行汇款给不认识的陌生人。当时大家新闻都在说，怎么现在这个年代了还有人会这样受骗。但我当时想的是，其实做错事的不是这些受骗者，所以我们去嘲笑他们好像放错了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用另外一种观点来写这个故事。但也因为经过六年，加上我后来又找了一个女编剧叫刘子杰，她也是台湾的导演，那他加入跟我们邀请到品言加入以后，我们其实对于故事的每个细节我们都讨论过很多次，然后也让品言跟我一起去乡下住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后来沙莉已经不是只是在讲爱情诈骗，他其实在讲的是一个人怎么学习面对自己，然后面对孤独这件事。那这个也影响到我蛮深的，就对我来说拍完沙莉并不是我传达了什么讯息给大家，反而是沙莉这部片传达一个给我的期许的讯息，就是期许我自己能够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爱自己喜欢的人。这样
这么几年的创作中，可能伴随着沙莉的创作也是您个人导演生涯的一个升华，是不是？
对，因为六年其实蛮长的，六年就是大学毕业再延毕两年，或者是大学毕业可以再把研究所念完了，所以它其实占据我人生蛮大的一段时间。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观点，我自己觉得现在的我跟六年前又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那很高兴您交出了一篇非常好的非常棒的论文啊。
那写了六年。
这次在澳洲的话，您在现场接受到的信息是反馈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里蛮多观众大部分是华人脸孔，但也现场也有一些当地的澳洲人。那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他们问的问题其实蛮深入的，就是不是只是问故事怎么发生，而是问我为什么要，例如怎么会想要让品言饰演养鸡的这个角色，然后也问了关于女主角遇到了看到画，然后再看到了她心目中有一个男人可以被她求婚的心理状态。那我觉得这些在之前的映后或者是在之前台湾放映的时候，比较观众比较多是问情节而已，但是这次来我们问到了很多关于心里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这次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下面就要把问题给到品言这边。刚刚练导也提到了，其实是一个关于一个女性的一个可能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虽然爱情诈骗它是一个开始。我们很多华语的观众对品言都非常熟悉，小时候看过您的《仙剑奇侠传》，之后还有《绿光森林》等等。
谢谢，但是我的小时候也是。
对，我相信那也是您的小时候。
你说《仙剑》吗？那是我14、15岁的。
14岁是吧？《绿光森林》是之后的一部。
绿光森林是之后。
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引发了很大的一个热议。那这次到了这样一个角色啊，我相信对您来说是比较有反差的一个角色。你是怎么样去解读这样一个角色，以及去怎么样去演好这样一个角色的？
我其实发现我近年来的每一个角色都蛮不一样的。然后这一次遇到莎莉，就是在跟练导还有主创团队碰面的时候，我其实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想要找我来演一个农妇呢？就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疑问，想说啊，难不成是我身上有这个气质吗？但确实我真的是一个城市小孩，所以我对于慧君做的这一些养鸡或者是住在山里面的生活是很不熟悉的。所以很庆幸莎莉其实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着练导，很早我们就下去做前置准备，让我可以从实体运作去照顾鸡，去感受那边的气氛氛围空气环境，去让这个角色在我身上有所不一样的样子。我觉得如果没有前面这段时间，也许莎莉不会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刘品言或林慧君的样子。那我也不知道，我其实觉得莎莉也影响我很多，就是跟导演说的一样，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她会是一个这么女性成长的电影。是我一面拍一面在成长，然后后面在做宣传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触。我在身历其境的时候，你会自己投射很多关于这个角色的样子，包含他的矛盾，他面临到的事情。可是当后面在做莎莉宣传的时候，我跳出来看，我真心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不仅仅是女性而已，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在你遇到很多困境矛盾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做选择，然后你做了选择之后你会长什么样子，它不是有一定的答案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看莎莉。我到现在都还会看好几次，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我们的观众被这个剧情带入的时候，前半段是会觉得很为莎莉担心的。因为她很显然她陷入了一种爱情的诈骗当中，而她自己其实在将信将疑当中更愿意去相信自己没有被骗，自己真的是遇到了真爱。可是后半段又觉得特别欣慰，因为那么短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学会了自己想要什么，甚至拒绝了一个有可能和他步入婚姻的一个法国男子。就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欣慰。能不能谈谈拒绝这一部分？
我觉得每个人在恋情里应该都会遇到，像那天的 QA 我也有说到这件事。在谈恋爱在爱情里的时候，每句话都是承诺啊。我爱你一辈子，我会娶你，我什么，这些都是会常常发生。甚至刚刚讲到的感情诈骗，对于慧君来说或是对于情感来说，每一个人不都是一开始都是陌生人吗？不管是在网络上认识或者是面对面的认识，每一段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他不是一个你熟悉的人。所以我觉得莎莉慧君到达了那位法国人，居然可以回答他说是我愿意娶你，那就是他本来一直在追的很虚的东西，娶这件事情的憧憬跟幻想跟这个的感受是对女生或对大家都是很有感觉的。但他真实得到这句话的时候，也许才有这个力量去反观自己到底有没有想要这一段样子。所以我很喜欢导演那样的设计。虽然导演在 QA 的时候也说，其实法国人好像都会回答 we 哈，都会先回答 we
是的一个回答，对吗？
对，
很有意思。对于女性来说，会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怎么在爱情和人生当中掌握自己的主导权，怎么样去更加独立的展现自我和实现自我，而不是去依附于某一段关系。
我其实没有觉得这个的定义有这么的沉重，因为对我来说。不会只有这一个感情，也许慧君也看见了这件事。 原来这个男生离开了还有下一个哦，也会来，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成长。我觉得还没有得到一定的答案了，嗯，就是大家都还是在长的路上嘛。
对，永远对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对对，其实这个是人生当中很积极的一面。对，那说到爱情呢，《爱情城市》这部电影，我相信是把爱情这个主题讲述的非常非常透彻啊，十组不同的人物关系和十个不同的故事啊。那就请艾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怎么会想到说用这么一个相对来说在协调上面还是挺复杂，要协调这么多的演员主创来去集中的去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当时是怎么一个契机来创作这个故事的？
是，我已经后悔了其实。
做完了是。
其实我们的片它其实它是有一些实验性的，在华人的电影圈来讲，但是在国际上看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电影，比如说 Paris I Love You, New York I Love You 已经有这样的呈现过了。其实这真的是我当初想要做这样电影的一个念头，主要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那样的电影。那我觉得那种电影是我可能每年每两年，诶，心情不好或什么时候我会拿出来放一下，我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力量，得到一些温暖。嗯，那我觉得这个是电影让我一直觉得很迷人很 magical 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做 Telso Taipei 也是一样的概念，我不觉得它要有多深刻多了不起的意义，但是我希望看完它的观众可以得到暖暖的，得到一些正能量，那甚至是可能一段时间他比较低潮或是什么时候，他可以再拿出来看一看，从里面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故事再得到一些慰藉。我觉得这是我做的电影最大的一个成就。在
这个十个故事咱就不用说了，就相当精彩，而且这部电影应该目前也是在台湾和香港有上映，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是有机会可以去电影院看到的。那我其实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在伍佰这样一个送报人，他这个串起整个故事的线索人物，在故事的结尾的最后，他爬上了一栋即将被拆掉的大楼的顶楼，然后天女散花般的去撒下那个过去的报纸，然后他突然间被启发说看到一个向台北告别的这样一点睛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告别，是告别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很显然可能纸媒时代是想告别的一个时代，又或者会有其他的东西，因为它本身这个十个故事是关于爱情的。就是这个结尾的话，在设置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是怎么设计的？
其实我们的电影它虽然叫爱情城市，但其实我们这个片名希望这四个字可以拿出来看，就是它是不广义的爱，然后人跟人之间不同的情感，然后在台北这个城发生小人物的事。所以意思是说它其实不是只是讲的是 romantic 的爱情。那伍佰老师他送报员这一段一样，他其实讲的是一个 generation 的改朝换代的事情。虽然说纸媒送报员的身份以及这种都更的事件，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明显的意识放在这个故事里面，但我觉得导演谢佩儒导演以及我们更想讲的其实是一个珍惜当下。我们在还有限的时间里面怎么样去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好好的跟他们 say goodbye 或者好好的跟他们说谢谢。我觉得这个是尤其在 COVID 之后，我觉得这是我们蛮想要提醒观众的一件事情。
说到那个 COVID 的当中有一个故事是跟 COVID 相关的，就是郑秀文的白蛇的这一章嘛。
是，
他是一条蛇，然后以及他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出国，所以逃不开这个端午节的这样一个大限，所以导致了他和他的先生之间面临着一种告别和撕开自己的包装的外衣，然后不得不面对对方的这样一个这个故事，是不是它的比喻的意义会更大一些，而非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白蛇和一个怪兽先生怪兽的这样一个形象？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看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好像在网络上引发的这个评论还是挺多的。
是是，有些人觉得冠廷演的是孙悟空，但也可能是金刚狼。对，我就看大家怎么阐释了。其实这个故事，你看您刚连您讲都觉得有点荒谬，对不对？他确实有点荒谬，但我觉得很感谢两个演员，因为他尤其是 Sammy, 他在里面几个镜头而已，台词也不多，但是我觉得他很多的情绪很深刻的把它表达出来。 那其实当初导演许承杰导演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主要是回到他自己刚跟他太太新婚，在 COVID 发生的时候新婚、嗯、那他们两个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同居过，所以一结婚就面临到 COVID 来 lockdown、嗯、然后两个人被迫的24小时几个月时间绑在一起，那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虽然大家都是夫妻了，可是我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小缺点，我其实很害怕让另外一半看到。比如说，不是说我说许承杰脚很臭，或者是啊，我很爱放屁，或者是什么这种之类的。回到说白蛇这个故事，他其实想讲的是说，两个人之间。即使再亲密的人，你可能都有一些你的小秘密或黑暗面，你不敢让对方知道。可是殊不知，其实如果真正爱你的人，他是爱你的全部的。他其实看到你坦然的打开自己之后，他也许会更爱你这个人。对，所以我觉得想要讲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小意思。
嗯，很有意思。其实讲说怎么去处理这个亲密关系方法之一吧，就是去敞开自己。那说到这个动物啊，就是白蛇啊，或者说这个男主角演的这个野兽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其实在蓝导做的这个电影《马语》当中，其实就更像是一个动物和一个人物之间的一个对手戏吧，应该是。您的这部电影是由范晓萱主演的这样一部15分钟的短片，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看这部电影的创作的契机，以及就是到目前为止您收到的一些反馈是怎样的？
这部电影虽然它是短片，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做长片的，所以其实这个案子可以说从2019甚至更早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开发。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是因为在几年前就是我父亲过世了，然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大的冲击。然后我透过就是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试图把我当下的情绪、我当下的身体状态或我当下的感受情绪试图把它安放在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故事就是不论是短片或者是将来的长片，都希望它可以陪伴就是曾经有经历过这样子失去的人，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安慰也好。对，
这部电影它现在是能在网络上看到吗？还是说也会未来会安排一些电影院放映的一个机会？
电影院的放映在台湾我们主要就是透过影展的方式，然后今年的10月我们会在台湾的女性影展放映。那OTT 的平台的话，我们现在还在接洽当中，目前还不确定。对，但没有关系，如果看不到短片，我们可以期待大概1-2年后的长片。
你是有计划把这部电影就是短片把它重新创作成一个正常长度的电影是吗？
对，没有错。
哦，
原本的构想它就是一个长篇。那因为这个故事它比较特别，因为有大型的动物这么大的嘛，跟演员要一起在一个场景里面演戏，其实它是有相当大的难度。
是的，
然后不管是对团队而言，或者是对于听这个故事的人，他们对于你要执行这样的片，其实是有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所以当初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先拍了一个短片，然后我们短片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会是我们长片将来的所有工作人员。所以大家等于有默契了，知道怎么在现场处理嘛。然后不管是演员、所有主创甚至是其他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熟悉。
期待这部长片面试的时候，在澳洲的观众啊也能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啊。
会，一定会来。
好呀，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导演过程当中这样一个马的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他根本不可能像专业演员那样替你的调度嘛。那在澳洲的话，其实拍电影当中或者影视剧创作当中去用到动物的部分其实还都挺麻烦的，因为他们不能超时工作，
对，
他们还有很多福利需要注意。在您的这个创作中，这个主角之一马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工作上的挑战，或者说您是怎么去化解的？
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就是强烈建议我们，你要不要就是用后期就是做一个 3D 的嘛，
就是，后期效果加上去是吧？
对对对，但就是因为预算的考量，所以我们有一点 就是比较土法炼钢的方式。
嗯，
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找到了这个驯马师，他刚好就是都有在训练他的马，然后这匹马刚好也是这个主人的，他等于是马主，同时又是驯马师，他同时也是兽医的身份。
嗯，
所以他对于马非常熟悉，然后我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熟悉，然后跟这匹马排练，不管是前置的作业期，其实我们认识这匹马大概在拍摄短片之前的两三年就认识了，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跟驯马师讨论哪些动作是马可以做到的，对，然后如果它不能，那有什么替代的方式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马是可以做得到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匹马实在是太神奇了，
很乖的是吗？
对，它非常非常乖，因为大家都说马很敏感，的确它很敏感。
嗯，
然后你可能就是现场有什么声音，它可能就是会吓到。
嗯，
但这匹马它非常的稳定。我们整个拍摄的过程我们等于是跟着马的节奏在拍片的。
嗯，
大家都轻声细语，慢慢的，然后也不会有太多的 take， 因为其实拍太多次他会觉得腻了。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像拍了第三还第四个 take， 然后他就开始打哈欠，
太累了。
对，
嗯，
然后就想要跑说，哎，你们这个拍完了没有，我可以到下一个场景。对
对，很有意思，所以动物也是有很有灵性的，
非常非常
跟它的互动中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哈。
嗯，
那如果说这匹马还是比较乖巧的，那练导的这一大群的一大棚的这个鸡，包括品言在跟他拍戏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
我们太多动物，所以要分三个讲。
好，
一个是狗狗，
慢慢，
然后一个是公鸡，然后再来就是一群母鸡。最不用担心的是母鸡跟公鸡，
嗯，
因为母鸡们他们自己彼此也是会聊天，然后会讨论戏，还会看剧本，然后也就是在现场他们有自己发挥的空间，不用我管他们，然后也管不了他们。所以母鸡都很不怕人，是因为他们的主人就是养放山鸡的，所以他对待这些鸡的方式都很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动物，所以这些小动物其实看到我们也都不会害怕，尤其是品言要走过去，他甚至还会跟品言就是抱怨一下，这样就三姑六婆一下。
嗯，
那公鸡我们也是从小认识到他，因为他其实是我们的动物，我们有请动物老师，他从动物老师，他从孵化出来以后，从小鸡开始饲养，他其实就是宠物鸡。那这只公鸡其实很听话，然后也很乖，就是不会乱跑。那他唯一比较大要挑战的是他比较容易累，就是拍他拍拍他会睡着，然后我们要说起来了，工作起来了。所以动物老师也说他们这些动物都有时速的限制，就是不是因为什么劳基法，而是他们自己会累，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把握他们其实有办法专注在拍摄的时间。
嗯，
那最难最难其实是那只狗狗。
狗狗，嗯，
一开始，那后来我们想到了几个解决办法，但它是动物老师找到的，有点像动物中继之家收养的狗，就它是流浪狗，然后它其实很年轻，据老师说应该判断它大概才三四岁而已，好动。所以我们开始练习的时候，本来有请它，我们在排戏导戏或者是读本的时候就有请它来我们的剧班，然后就只能品言跟它聊聊天，品言跟它玩，品言跟它，它都很乖，我们大家不可以看着他，因为如果我们大家看他四眼相交，他就会跑过来，他是一个很亲人的狗。
嗯，
那我们现场他就会到处跑了。嗯，所以都有训练他跟品言相处，都表现得很好。
嗯，
那就到第一天我们带他到那个农村的现场，发现原来鸡飞狗跳这个成语
是真
的，鸡犬不宁是真的。
嗯，
就他看到母鸡们非常非常的兴奋，这样子就最后交到好多新朋友。
嗯，
然后就整个山坡跑，然后那个鸡就整个山坡被他追，这样。所以动物的部分可能就要问品言了，因为他是主要控制他的人。
对啊，品言，我想跟一下子跟这么多的动物相处啊，是不是比跟人打交道、跟演员打交道还要更难一些？
是，而且我此生应该也没有看过800只鸡在同一个现场，这也是我的初体验。
嗯，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鸡的这个习性了不了解，因为我其实也是因为演了沙莉之后才明白鸡是蛮容易生病的，所以养鸡户是比较孤僻一点，就是会让自己的生活环境或接触到的人都相对的少一些这样，那也很适合林慧君沙莉这个角色的个性。那但是我再去跟鸡相处的时候，哇，很不一样诶。你知道鸡两边的眼睛是可以看不一样的吗？它有一只眼睛是看上面的，有一只眼睛是看近距离的。那其实我觉得很幸运，是我遇到的这个启德鸡场，就是我们拍戏的这个放山鸡的主人老板，他对于鸡的照顾是完全不打药，不用抗生素，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健康。他甚至也会叫我清晨六七点，然后就是带着我去清小鸡的鸡食，然后去抱着这些饲料上去喂这些鸡。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准备鸡的下午茶，我们果菜市场拿一些蔬果的渣渣来给他们当下午茶吃。那也因为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相处，所以才有到达导演所说的跟鸡的这个共频是到达得了的。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鸡舍，里面大概六十几只母鸡们，然后鸡舍就会有一格一格的可以给它生鸡蛋的位置。那天呢我们的摄影师希望可以拍一镜到底的样子，所以他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去鸡舍之后呢，从摄影师的那个方向走过来了一只鸡，他就是要来跟我对戏的，他就这样走来我旁边，然后这样咕咕咕咕咕，很像在告诉我说，这他今天没有生蛋，然后这个今天有生蛋，就从我这样左边右边这样走来走去。更可爱的事情是，后来他就翻眼睛给我看，我就想说怎么了吗？那他都已经做到这样，我是不是只能跟他对戏了？所以我就只好问鸡说，你眼睛还好吗？他就会把眼睛翻给我看，然后就确实是有小伤口的那种。很有趣，然后我就抓一抓他的胸口，他就觉得很舒服的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哇，其实动物真的很有灵性。
对，
每一次跟他们对戏都很有感觉，
小娇这样子。
对，就只要跟你好像有这样的亲密度的时候，其实在镜头前就可以感觉到动物是真的很有灵性的。
也因为您跟这些鸡们有这么密切的互动，才会在镜头前面表现出那么自然的浑然天成的这样一些表演，
就
演好这个农夫的这样一个角色，
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们的公鸡马丁呢，它在我身上是不会上厕所的我抱着它，它还是可以不会大小便的，所以很开心
对，那是唯一的公鸡，就是我们当中这个前半段的可能算是男二号男三号，
他是男主角
那
他是男主角
好，非常有意思。那说完动物的这样一趴，其实更多的可能我们也是想说从台湾电影整体本身来聊聊看，因为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电影的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挺大的，就是对于当时两岸三地的这个电影市场当中，其实台湾的大师特别多，然后可以到国际上去崭露头角的影片也优秀影片也非常非常多，所以也是想请各位电影人聊聊在你们的电影创作当中，就是说你们会怎么看待台湾电影在目前整个华语市场甚至说在世界电影这个版图当中的一些地位状况，对，面临的或者说挑战也好，要不请艾米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谢谢。其实这个也回到我做爱情城市这部片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找了10位导演，其实5位是台湾新生代的导演，他们either 是第一次导场电影，或者是他们就是只导过一部的电影。那另外5位的话，其实虽然他们是国际的导演，但是也包括像马来西亚导演、香港导演，他们其实都在台湾跟台湾有很深的连结在的，对这个土地有很深的情感，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玩，一起做这个创作。那刚刚讲到的初衷就是说，我蛮希望这些导演他们就是一个当代台湾的新生代导演，那到底他们想说什么，他们想拍什么，其实这是我电影给他们的一个空间。所以像您看到就是许承杰导演啊，或者是像林正豪导演，他们其实玩的很大，他们要拍的故事都是蛮疯蛮野的，但我们也是让他们玩。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当下其实可能受到很多国外电影的刺激，然后以及说特别想要讲一些很在地的元素，可是又用了一些跟国外的技巧啊，或者是香港的演员啊，来这样的做一个综合。那 也想到说爱情城市其实我们的一个目的，看有很多的香港的导演或者是香港演员在我们电影里，其实我也蛮希望海峡三地其实可以团结起来一起做一些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其实有不同的强跟弱，那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要分这个区域的话，不管是幕前幕后人员一起起来团结，其实这个力量我觉得不输韩国，不输日本，或不输其他任何国家，尤其是我们的文化的底蕴跟我们不同区域的故事的背景，其实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的。对，所以也期待啦，也期许我们的片可能它是一个开头，把香港跟台湾连接起来，但是将来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大家一起团结来拍片，我觉得会很好玩。
那练导，这次经过这样一个电影的一个创作的话，您对于自己的在电影方面的抱负是怎么样子的？
我跟我的两个制片人王威仁跟阿曼达郑曼宁，其实我们三个是一开始也都没有认识什么人，然后后来我们写了故事以后去参加一些工作坊，才真正认识了一些台湾真正在位拍电影的前辈，然后所以这一路上我自己觉得我遇到很多贵人，那我也其实老实说我认识台湾的电影圈或者是现代当代的台湾电影其实也是透过沙莉，就是以前我们当然会看电影，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真的走到创作面，没有走到执行面，那这一次我自己拍完沙莉以后，觉得台湾很多其实蛮多年轻导演跟年轻新的创作者想喜欢这个行业，喜欢拍电影的感觉，然后只是他们不一定像之前台湾新电影那个年代用的比较温文，现在其实他们很多很想要用比较当代的方式来讲故事，那这些导演其实蛮多的，但我们的台湾商业市场是比较小，所以当然大家现在我跟其他这些一起想要创作的新导演们其实觉得作品真的是希望他能够除了在地以外也国际化，那这个过程其实是现在台湾导演正在努力的地方，那我自己觉得台湾有一些政府单位像文策院或文化部他们其实也期待我们可以多一点点不一样的尝试，所以这是蛮跟以前台湾电影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现在台湾电影希望把眼界再打开，让自己本身的故事可以让更多人，不是只是小众，是希望能够国际上能够看到，这样这是我自己的认识。
那您下一部的电影目前有一些计划或者筹划了吗？还是
前天在那个映后的时候有观众就问说是不是沙莉要来澳洲拍第二季，我想我可能回去会想一下这件事。
跟袋鼠
演吗？
好呀，等一下可能再请蓝导讲一下您的这个电影的方面，但是在此之前我是想问一下品言，因为最早您是偶像剧出道嘛，对，前两年有一部上了 Netflix 的一个台剧叫华灯初上，
华灯初上，
对，其实我相信电影和电视剧其实也是不分家的嘛，就是说在我们观察台湾电影同时，其实也看到很多非常出色的台湾的电视剧，包括您出演的这样一个华灯初上，
是，
对，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电视剧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抱负和进一步的展望？
我其实对于任何什么戏我都很有展望跟抱负。
可是你不像在演傻白甜了。
不是，人是会长大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我的幸运来自于身为一个演员，我每一次都是遇到不一样的剧本跟角色在做自己的修炼。我觉得我的人生确实是一直不断的经历了好多好多的角色才开始找到自己本身的样子。那华灯初上也是。华灯初上哈娜这个角色确实是跟我完全不一样，是她是打从骨子里很自卑的人。但我也许不是。所以在这个的调整上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我也因为演了哈娜之后会看到我自己不一样的面相。我也学到了许多。
就像这次沙莉的演出也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收获。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选择的职业是演员。然后我确实也 很想要把这件事情一直做到好为止。对，
嗯，那最后我们把话筒交给蓝导，在从业这么多年之后，对于台湾电影的这样一个状况是怎么看的，以及您未来的一个拍摄计划会是怎么样子？
我现在目前已经拍过了三部短片，嗯，那比较特别的是，其实这三部短片都是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出发的。嗯，那其实在拍就是自己的创作题材之前，最早开始我是拍摄广告的广告导演，嗯，对，然后因为一些机缘的关系，所以就开始尝试着自己创作，然后拍自己写的故事这样子。那其实刚刚练导有提到，就是不论就是片子到国外或者是在国内，像我们马语长片的这个企划案项目，我们去了很多，比如说在欧洲地区或者是其他亚洲地区的一些工作坊，那我们其实很常会看到其实欧洲那边的投资者或者是影展等等对这个案子有兴趣，然后都会很期待看到台湾当代的不管是新生代甚至是中生代的创作者能有更多属于台湾当代的故事。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属于创作型导演或者是比较商业型的导演，我觉得台湾目前现在除了电影影集，我觉得大家都很积极的想要找到属于台湾当代的这个故事。嗯，国外其实也很期待看到我们的片子。嗯，对，就是我们去工作坊啊，他们都说好想要看到你们台湾的片子，台湾的新的创作者。因为就是侯孝贤导演他们其实设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在那里，
对，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希望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当代的故事。
嗯，
对，
这应该是台湾的电影圈在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是，没错
吧。嗯，可以更好的讲好台湾当代的一个故事，
嗯，
让大家重新对台湾电影有一个新的认识。
是，
好的，感谢四位今天来到 SBS。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